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好，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教牧辅导学系列第33讲，在圣经对离婚与再婚的看法这个题目下，冯师母谈了圣经中的离婚观念，何谓离婚，信徒之间的离婚教牧人员应该如何处理，信徒与非信徒的离婚分居的问题等等。今天冯师母将会谈到的是圣经对再婚的教导，结婚、离婚以及再婚的处理，你预备好了吗？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已经进行到了第八课。第八课呢是谈的是圣经对离婚和再婚的教导，圣经对离婚的规定是什么，怎么样的人可以离婚，怎么样的状况之下不可以离婚，还有呢就是圣经对再婚的教导是什么。那么我们都知道再婚是指包括了丧偶的人再婚，还有就是离婚以后的人再婚的问题。那么离婚的问题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我在这里就不讨论了。可是我们要讨论的要花一点时间讨论离婚的人再婚要怎么样做，可不可以。首先我们当然知道丧偶的就是另一半过世的丧偶的人当然是可以再婚的，因为他的婚姻因着其中一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了，那个盟约也结束了，所以呢他不需要为了这个曾经有过那个盟约因着对方的死亡而一直持守着。如果他甘心他不想再结婚，那当然就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圣经是准许丧偶的人再婚的，我们今天要读几段经文。首先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八节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八节第九节是提到寡妇的。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倒好，因为保罗他是单身的，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没有结婚啊。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这里是讲到嫁娶的问题。还有他还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39节，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 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这族里面的人，要嫁给族里面的人，就是不要因为如果这里是指的那个妻子是基督徒已经信主的，你第一个丈夫可能没有信主，因为你可能是受信主结婚以后信主，所以呢可能有一方没有信主，或者两个人都信主，但是第二次的结婚，因为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一定要嫁在族里面的人，这是跟圣经的原则，绝对是不可以随便改变的，这是圣经的原则，必须要认真的执行。还有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四节，他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为什么他这里说年轻的寡妇他愿意他嫁人，但是为什么不要给敌人留下辱骂的把柄呢？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就是犯罪的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显然当时的教会是要照顾寡妇的，当然他们照顾的寡妇年龄照顾寡妇的条件也是有，比方说寡妇她是没有孩子的，年纪大的，没有人奉养的，这样子的寡妇教会要照顾。像在第九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寡妇记在册子上，所以它有一个寡妇名册，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就是说她只有一个丈夫，就是每一个时间都只有一个丈夫，她可以再嫁，如果说她前面曾经丧偶过，曾经做过一次寡妇，但是她不是同时有两个丈夫，那就是犯奸淫罪，她是一个过世了以后再嫁，所以她这只是做一个丈夫的妻子。那有一个地方圣经也提到一个传道人，他是要传道人或监督的执事的规定是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他不是一夫多妻制，他只是每一个时段只有一个妻子，而这个妻子是合法的，因为这种人在教外在教内都要有好的名声。所以呢这里寡妇他是要教会要照顾的，但是呢关于年轻的寡妇第十一节，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她的情欲会发动，她有性欲的问题，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就是说她当她情欲一来的时候她想要嫁人，那么这样子的人最好及早结婚，免得找到合适的人，在族里面的人结婚，免得他犯了麻烦的罪。那第十二节，他们被定罪是因为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因为可能她丈夫过世的时候，她说：“哎呀，我这一辈子我只爱这个人，我再也不要结婚了，我就好好的守着我这个身份寡妇的身份。”可是呢？第十三节，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因为他时间太多了，没有什么事情做，所以他就三姑六婆的到处讲啊讲的，讲闲话，这是最讨厌的我们女人家给人家有一种不好的印象，闲的没事就爱说闲话。那保罗这里也说得很清楚，当初有这种人，所以爱说闲话，挨家闲游，他自己闲得没事，今天到这一家，明天到那一家，然后听来的什么消息，然后就传那传的，这都是不好。为了这个缘故，容易给撒旦留地步，容易做不好的事情，他愿意年轻的寡妇再嫁人另外再生孩子，好好的治理家务，不要给敌人辱骂的把柄。所以我们知道寡妇再嫁是 绝对是合法的，合圣经的，因为这也是合人道的。除非寡妇再婚，不然他们就有受试探、好管闲事、累着教会的可能性。那还有一个问题，也就是性欲的问题。当时的社会是一夫多妻制啊，一夫多妻制，所以呢，在提摩太前书三章才提到了，在教会里面担任长老职事的，必须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在当时是非常严格的规定。一夫多妻制一直维持到11世纪，差不多到11世纪才停止。所以呢，这个一夫多妻制在当时是非常流行。那么难怪保罗的信上没有提到关于男人啊再嫁的问题，他所提的都是女人再嫁的问题。好，我们谈到了这个寡妇的再嫁，他有一个条件，他是说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9节，他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有自由了，谁可以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族里面的人，所以一定要跟族里面的人结婚。为了这个缘故，再嫁跟嫁在族里面的人是很好的一件事，众人以为美的事就要留心去做，我们就好好的去做。那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神是不是许可离婚了以后再婚呢？神允许不允许离婚的人再婚呢？这个问题也是相当的复杂，因为这个问题啊，很多很多人争论啊，也很多人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持守一个圣经的原则。既然我们学的是教牧辅导，我们教牧辅导就是要从圣经里面来找圣经的原则，来帮助我们自己，帮助教会弟兄姐妹怎么处理他们的离婚与再婚的问题。离婚了以后，当然有的状况之下是可以再婚的，因为它是合法的离婚。什么叫合法的离婚？合法的离婚就是合乎圣经原则的离婚，不合法的离婚就是没有按照圣经离婚的程序去做的，不合乎圣经离婚原则而一意孤行要离婚的，那就是不合法的离婚。所以如果是合法的离婚，那当然是可以再婚的。不合法的离婚就要等到合法了以后，合乎圣经原则以后再结婚。那怎么讲呢？比方说一个基督徒的丈夫，他当时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离婚了，而那个没有信主的妻子他不想离婚，那么丈夫一意孤行，他就说我信主了，我不喜欢你，你还是这个样子，好俗气哦，我不喜欢你。可是那个妻子说我可以学啊，那个丈夫说你根本就是学不会，你又笨又懒。如果丈夫这样说，他就是没有爱心。那这就是我们曾经谈过，就是妻子他不愿意走，他愿意跟没有他愿意跟信主的，他自己没有信主，他愿意跟信主的丈夫住在一起，他不要离去，他不要离婚。但是那个丈夫呢，嫌他，丈夫就坚持要跟他离婚。那丈夫这样做，丈夫就是犯罪。那么丈夫他不可以让没有信主的，主动的让没有信主的妻子离去，那他必须要带领他信主。那如果他愿意信主，那就感谢神；如果他不愿意信主，但是愿意住在一起，那个丈夫就要接受他这个担子，他就是要接受他妻子是这样看法。说不定他做丈夫的常常为妻子祷告，妻子会信主也不一定，妻子会悔改也不一定。 但是我们现在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他已经做了，这个丈夫已经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不愿意跟没有信主的妻子住在一起，而且给了他休书，坚持要跟他离婚，也离婚了。那他这样子的离婚，他是不合法的离婚，他不可以再婚，他必须要自己认罪悔改。那么他有一个程序的，那个程序是什么呢？按照我们圣经的原则，就是他不可以再婚。那他呢，知道了这个道理了以后呢，他要回去去向那个妻子道歉，原前妻道歉，要求他的赦免，因为他当时的离婚是因为犯罪，一意孤行的离婚，自私罪的离婚，而没有顾虑到那个妻子的需要，妻子的想法，他就是自己要犯罪，那任性一意孤行自私的离婚就是犯罪的离婚，他要求他的妻子的饶恕，而且他愿意跟妻子说我们和好，我们再合在一起，我们再结婚，因为当初我离开你是违背了圣经的禁令，那个违背的那个禁令就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二到十四节的禁令，他要与妻子重建婚姻的关系。那可是这个时候又有一个问题了，那个妻子如果已经是信主了，就是他的前妻，他离开了以后信主了，那当然是在主里面的人，可是这个前妻呢，他又没有信主，他仍然没有信主，那他怎么能够再娶回这个不是在主里面的妻子呢？还是有办法的。首先这个丈夫要向妻子道歉，让他看出他是有悔改认错的诚意，或许他的妻子愿意重新的考虑基督的信仰。那如果呢，这个妻子她愿意接纳丈夫回来，她也要注意到她是不是为结婚而结婚，还是她是真正的归主了。如果她不是真正的归主，我们又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的那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处理这个离婚的事情，再婚的事情，我们都要跟每一个圣经所规定的那个条例要相符合，你不能这里抽我爱看的，那边抽一句我爱看的，就认为这是圣经的原则，是神的旨意，那也是一个错误哈。啊，这个丈夫他的妻子如果他去跟他认罪要求复合，希望他能够信主，如果这个妻子答应了，还是要等一段时间，看他这个信主归主的诚意是不是真的啊。他因为我们嘴巴讲讲容易嘛，我们还要有生活上的实践，要在生活上能够显出我们诚意的程度哈。所以这个双方面都要注意的，因为对方也要看看你这个丈夫他是不是真的愿意悔改，还是老毛病又犯了，那我宁可单身，我何必自找麻烦呢。好，第一个他要去向他道歉，然后两个人看看有没有复合的可能，然后呢他要向他传福音，为他祷告，如果他还没有信主就要等他，在这个期间他不能跟别人约会，就是信主的这一方你不能跟别人约会，当然对方如果他跟别人约会他就不会要你了，那就不是问题了，如果他又跟别人约会，你也要跟他讲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啊，把很多事情我们都要把它弄得清清楚楚的。在你要求复合，因为你发现你认识到你当初的离婚是不合法，你必须要使你的离婚合法化的话，合乎圣经的话，你就是要回到前妻或前夫那个地方，按照我们现在也会有女人也会有这种状况，所以我们要回到前面一个配偶前妻或前夫那里，要求他的原谅，向他传福音，为他祷告，如果他已经信主，那我们就感谢主，在这段时间不能跟别人约会，不能跟别人结婚，否则就被玷污了，那也是不可以结婚的，不可以复合的。除非他的前妻或他的前夫不愿意复合，不愿意复合，那就没问题了。 否则就要等到他信主了以后才能跟他再结婚。那当这个前妻或前夫的表明不愿意复合的时候，他就是真正自由的人。可是要小心，不可以玩游戏啊，不可以设一个陷阱叫人家跳下去，你让他气得半死，一下一下他觉得你有诚意，一下子没有，原来你是陷害我，让我说我不要你啊，那这不那个动机上帝是会检查的。我们不可以啊给我们曾经有过婚约的人一个陷阱，让他跳下去，那我们就犯了一个更大的罪。所以我们要知道要合法的离婚才可以再婚，你不合法的离婚，你就要寻求使那个离婚合法化。如果对方不要你，那就没问题，如果对方还是要回来，没有信主的要回来，你就要带他信主，你就要花时间等他。你不要以为那个时间很久你忍不住，你当初伤害他的时候你也用很短的时间你伤害他，可是他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想要疗伤止痛。所以呢这种事情我们都是要顾虑得到，要想得到，让对方有一个时间能够了解双方的诚意是不是真的愿意在一起。所以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看为不洁净，合法的离婚就是神所洁净的，神认为没有罪的，我们就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把它当作是罪，因为基督的恩典大过我们的罪，他没有一个罪大到上帝的恩典不能触及，上帝的恩典不能赦免，除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亵渎圣灵的罪，把圣灵当邪灵的罪，那是万万上帝不赦免的罪。除非我们真的是很诚意的让上帝知道我们是认真悔改，否则随随便便的那样子的犯罪神不喜悦。那么基督的恩典大过我们的罪，更大过奸淫罪跟离婚罪，对不对？我们犯的罪也不见得比奸淫罪跟离婚罪小啊，我们任意妄为的罪不是也常有吗？所以呢，我们要按照基督耶稣的旨意，圣经的原则，否则我们就是藐视圣经，藐视真理，藐视上帝，那个罪是更大，我们可不能随随便便的哈。这是我们谈到了离婚跟再婚的问题。教会呢，教会如果发现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及早的帮助他们，我们不能等到事情已经不能收拾了教会才插手，那个就使得他们的问题更形复杂。那我们要知道婚姻是可以荣耀神的，就算是我们当时做了一件很错的事，不该离婚的人离婚了，我们还是可以因着我们的认罪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而荣耀神。所以呢，这就是基督徒，我们不是完全人，我们有的时候会犯错，问题是我们犯错了，我们有悔改认罪悔改的能力，因为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转回，从罪恶中转回。但是也是要非常的注意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或轻视圣经的原则，那使得我们的罪就更大了。教会对会友的关怀或教导如果是失败了，那么教会要负一些责任。很可惜我们教会常常都是处在那个错误里面，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没有做，甚至我们教牧人员自己也犯了许多的错误，以致使得这个问题的血荡在那里。可是现在呢，教会离婚的事件越来越多，因为社会上是有这样的不好的风气，随随便便的离婚基督徒也随随便便的吵着要离婚，那么我们教会有我们教牧人员自己要非常当心，尤其是神职人员啊，尤其是做传道的牧师的女的牧师也很多，我们在自己的言行上，我们在真理上要认真，否则我们没有好的榜样，我们在这种事情上就不敢教导别人。现在因为我们谈了这个离婚 结婚、离婚与再婚的问题，我想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让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个圣经所说的结婚跟离婚再婚的原则。结婚制度是神所设立的，一个结婚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就先造一个男人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制度，等一个夏娃造好了，神就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为他们证婚。神是第一个为人类证婚的人，神是开始设立了婚姻的制度，结婚是一个盟约，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一个盟约，是互为伴侣的一个盟约，是两个人有非常亲密关系团契的一个制度，使得夫妻两个人在婚约里面，在婚姻里面互相为伴，互相相爱，借着婚姻能够印证基督与教会之间密切的关系，借着婚姻的制度能够看出基督跟教会相爱那关系。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怎么爱教会，基督怎么爱教会，丈夫也要该怎么样爱妻子，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这是在结婚里面婚姻里面的。我们都要信守这个原则。那离婚呢，离婚往往都是因为犯罪而起的，那不是每一个离婚的人都犯罪，但是总是有人犯罪。那通常我们也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总是两个人一起吵啊闹的，两个人都有罪啊，这样而造成了个离婚。那离婚呢，就使得这个婚姻破裂了。对信徒来说，离婚不是唯一的途径，家庭不和、个性不和不能构成离婚的原则，只有犯奸淫罪才可以离婚。但是犯奸淫罪的不是我们，是对方才可以离婚。如果我们犯奸淫罪，我们当然因着我们所犯的奸淫罪而破坏了婚约，那么基督徒要认罪悔改，要求他的妻子或丈夫的饶恕，然后呢就要离弃罪恶迎向光明，否则就是不合法的离婚。那么还有离婚呢，可以离婚的就是不信主的配偶要跟信主的主动的要分离，那才算是合乎圣经原则的，是合法的离婚。离婚是一个可以饶恕的罪，离婚不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上帝认为合理的事情，我们人不要认为不合理，因为我们人不用把传统高过我们人的看法高过圣经的原则，那么我们就是高举传统而忽略了圣经原则，这也是错误的。那么再谈到的呢，就是再婚的原则，再婚的问题了。原则上是合法的，合法的原因，第一个，它是丧偶的再婚，丧偶的再婚当然是可以，是神许可的，也圣经上也是鼓励人丧偶的再婚的。我有一个朋友，非常好的朋友，他因为疾病而过世了，他的丈夫非常爱他，那个结婚戒指好久都拿不下来，那我就一直劝他丈夫，你先把那个戒指拿下来，那是一个象征，表示好像他的心仍然吸在他过世的妻子身上。那我也跟他说，你要不要考虑到再婚，他说我没有这个心情，我也不想。那后来呢，他就碰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姐妹，非常好的一个姐妹，她就赶快就打电话给我，她说我现在开始好像有一个恋爱的感觉，你不会觉得不好吧？我说不会呀，我老早就跟你讲了，你要不要试试看，交交朋友，或者是看看教会有没有很合适的好的姐妹。那么她碰到一位非常好的单身的姐妹，也是爱主的，比她还爱主的，然后他们交往了那一年吧，他们两个人就结婚了。那么他的孩子在他的婚礼上还也参加了一个，两个女儿也参加了一个节目，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我们祝福他们，我们鼓励他们， 那结了婚以后，他们婚姻非常幸福。这位弟兄比他前面那一位妻子在的时候还爱主啊，那就是感谢神。所以呢，撒偶的再婚是合法的。那么离婚的人要再婚，他必须要使他的离婚合法，他必须有一些程序，那是我们刚刚提过的。他要解决了他当初因为随便离婚、任性离婚而犯的错误，要把他收拾干净，解决了他，使得他的当时的离婚和现在的身份成为合法，那么他才可以再结婚。但是呢，结婚的话要跟在族里面同是信徒结婚，免得又犯了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的罪。好，现在我们有一些问题啊，简单的我已经把它列在讲义里面。我这个讲义呢，我现在就是照着这个讲义来念哈，像各位你在教会遇到这些婚姻的问题，他们考虑到离婚的问题或再婚的问题、结婚的问题，你要心里要先有一个想法，先有个认识。第一，就是不是其中一方或双方都是基督徒，或者两个都不是基督徒。两个都不是基督徒，我们当然就不能用圣经的原则去规范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圣经的原则教导他。那到底是谁提议要离婚的？是不信主的那一方吗？为什么要离婚呢？离婚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你真的要离婚吗？还是用离婚来控制这对方，控制这个婚约？这个你们的婚姻状况可以有改善的可能吗？还是真的不能改变？是他不愿意改变，还是你不愿意改变？我们所做的事情跟圣经的原则有没有违背？格林多前书有没有违背？我们有没有性犯罪？有没有婚外情？有没有外遇的问题啊？这些有没有犯奸淫罪？教会有没有按照教会的法规来处理呢？教会的法规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里有讲得很清楚，我们前两次我们也讲过了。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有没有求对方饶恕？我们有没有诚恳的拉下脸来，我向对方求饶恕，求上帝的饶恕，求对方的饶恕？我们是不是这个婚约必须要复合？因为我当初如果做错了，我不能再错啊，我必须要依循一个原则，那我有没有按照这个原则去做？那对方如果是个不幸的已经离婚了，你去要求他复合或者认错，他有没有表示愿意跟你再婚，愿意为继续婚姻的关系呢？前面那一个配偶他是不是已经再婚了？如果他已经再婚了，我们就不要使得事情复杂化，我们只要求他的饶恕，求上帝饶恕就可以了。因为他已经再婚了，你不能叫他再离婚啊，是不是？除非他那个他要求离婚，他的离婚不合法，那么是他的事情，就不是你的事情了。教会有没有妥善的处理离婚跟再婚的事情？有没有事前能给予正确的帮助？这是我们教牧人员非常要注意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若是对圣经的原则有正确的了解，能够运用圣经的原则的真理的话，往往可以给他们一些正面的帮助。比方说有人在犯错的时候，你必须很温柔但是很斩钉截铁的跟他说，你跟他说你犯罪了，你要认罪悔改，你不要用其他的理由搪塞你真正的原因就是罪，你要解决罪的问题。那教会是不是已经宣布那个信徒不再受约束，可以自由嫁娶了？我们不一定要写在周报上或者是一个教会报告里面宣布，但是我们教会已经是否在祷告会中、在长子会中已经表态他现在他的问题解决，我们认为他现在已经完成了合法离婚的手续了 如果没有，那信徒该做什么？这个是我们要想的。以后如果有机会呢，我们还是可以有机会再谈。我现在呢，就时间还剩下几分钟，我想要跟各位谈几个例子啊。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那位丈夫两个都是基督徒，那个婚前两个人就是基督徒。那个丈夫因为父亲没有榜样的关系，父亲喜欢喝酒啊，喜欢赌博，喜欢爱来就来爱走就走，他的母亲是长期忍耐。但这个儿子就是我们教会这个弟兄，他没有父亲的榜样，他也不好好的，他爱分享圣经，可是他往往没有按真理而做。所以呢，我们外表上看不出来，直到那个妻子跟我谈，她说她想要离婚。我问她为什么要离婚，她说因为她丈夫沉迷于一些下棋，喜欢下棋就不回家，一生气就不回家，就 一不回家有的时候两天三天孩子都不管，所以她觉得很痛苦要离婚。那这个是不构成离婚的条件，所以我跟他说你不要离婚，你好好的跟他讲。所以呢，我们也跟他的丈夫讲，可是他丈夫觉得很没有面子，就骂那个妻子说你把家里的事去跟牧师师母讲多不好，那就更生气，常常就把气出在这个太太身上，那个太太就很痛苦。那么丈夫是不对，丈夫是不对，可是那个妻子当然有不对的地方，可因为她喜欢，因为丈夫不在家，她常常把事情自己决定，所以很多事情她没有尊重她的丈夫。可是呢，她又非常爱她的丈夫，她的丈夫要是回来了道个歉她就觉得真是好，没有问题了。可是丈夫一出去她又生气了，所以她很不喜欢她丈夫有太多的服侍。她丈夫在教会里面，她喜欢往教会跑，在教会里有服侍，所以我们也停止了她一些服侍，我们很技巧的停止她一些服侍，让她跟她说你要在家里多花点时间，你除了一个聚会礼拜天以外，除了参加一个聚会以外，你通通不要参加，你都要在家里陪你的家人，不可以随便不回家。那又有一次那个妻子又在生气了，她又约我吃饭，我们就到她上班的地方，我们就在她附近，我们就吃饭可以谈一谈。她说我真的觉得离婚算了。我说你闭嘴，再不要谈离婚的事情，因为你不可能离婚的。第一，不构成离婚条件，第二，你爱她爱到这个程度你不会离婚，你要想办法解决。那他们现在就很好啊，慢慢的就改进。我们不要随便听一方这样说，我们就以为他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有改进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把最丑的话就放在前面，用那个来控制对方，那也是犯罪。尤其姐妹哈，这样做就是太强势了，不好。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再谈。我们现在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对教会里面怎么处理离婚再婚的事情我们不太熟悉，主求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下功夫，让我们认真的看你自己喜欢的跟不喜欢的圣经的原则是怎么样，我们愿意照着你的旨意遵行。求你保守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不要随意的离婚，随意的再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婚姻你看为神圣的地方能够履行我们应尽的本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了。
有人说，我们如果不能严肃地估计撒旦的力量，就不会穿上基督精兵的全副军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铁达尼伦的遭遇。如果婚姻出现了问题，以铁达尼伦的遭遇用来比喻今天的家庭生活，可能是蛮恰当的。婚姻出问题的家庭，就像这条不幸的船，经历了一次碰撞的灾难。身为家中的成员，可能有人就问了，谁能挽救这个婚姻，使我们免受分裂的痛苦？ 其实靠人的智慧和方法，婚姻很多时候会像铁达尼轮一样的经历碰撞并沉入海底。圣经中也提到了另外一条船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中漂流，人们在绝望中仰望主，转向耶稣，那条船没有沉，相反的，耶稣平静了风和海浪。朋友，当神负责我们的征战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愿神继续帮助并赐福你我。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亲爱的朋友，父神要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您是否愿意和我们分享你的心事？欢迎你来信，您只要以普通邮件寄到环球广播电台收就可以了。愿神祝福你。